今天早晨的英语书太郎的第五次学习。那我们在学习之前一同有些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你再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脚前。主，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也除去我们聚会当中所有的打岔和拦阻。主，我们再次恭敬来到你的跟前，恳求你照着你宝贵的应许来与我们同在。主啊，照着我们心中向着你的渴慕和向往，求你赐下你丰富的同在。主，当我们来再次来学习耶利米书的时候，主，求你借着耶利米的信息，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向着你子民的心意。主，你也保守带领我们，叫我们在今天生活中能够脱离世界许许多多的迷惑，好叫我们常常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也知道也借着这些话语得到警戒，好叫我们更加专心的来爱你。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用宝血将我们接近，主来怜悯，无论是分享的，无论在下面听的，我们都何等需要你自己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的仰望你，请你垂听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亚萌姐妹已经带领我们学习了耶利米书有四次的学习，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第五次的学习。那么第五次学习呢，我想在这里从34章到45章，这里面应该是可以说到这是预言的实现。前面亚萌姐妹带我们学习耶利米一直在传讲，对以色列人一直在传讲神的信息。那我们今天从34章开始，就来一起来看到，来看这些预言。到了后面就是到了后面就是加勒底人来之前最后的几年间，西西家王还有约雅敬王以及当时的百姓对耶利米信息的反应，以及神自己的应验以怎样的应验在以色列犹大家之上。那我们先来看34章对西底家和百姓的宣告，或者是对他的应验。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书的困难就是它的整个章节的顺序跟时间的顺序不一定是吻合的，所以它有点跳来跳去。那么在这里，所以34章，我想它这个背景应该是前面我们讲过有三次的被围困。那么第一次围困是约雅敬年间，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那么他死在去巴比伦路上。那么第二次是约雅金被掳。那么这一次34章的背景就是最后一次被围困之前，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这之前呢，我们知道西底家他曾经立下那个誓言，甚至是在神的面前立下誓言要臣服于巴比伦王。那么西底家王由于呢他年轻，他没有能力，在当时的时候被倾向于埃及结盟的许多群臣操纵，所以西底家王，我们以后面还要看37章、38章，还一直看到，在他的性格当中，他一直有一个软弱或者缺陷，他不能够照着他所想做的来听耶利米，真真实实的来听耶利米的话，他总是在那里边的摇摆。他一面想听耶利米的话，想遵守神的旨意，一面又害怕群臣的反对，又害怕他们害怕巴比伦王。所以呢，在这里34章，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当巴比伦王来围困耶路撒冷，这次呢，就是因为他背叛了巴比伦王，所以巴比伦王那么就来围困耶路撒冷城。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巴比伦王最后一次来围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神的话又临到耶利米对西底家王有这样的，就是前第34章这一段的预言。那么他预言跟西底家说，你必不被这里边说你必不被刀剑 杀，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但是呢，他确实对他说，你要亲自你，他这边告就是跟西底家说，他必不能够逃脱巴比伦王的手，必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亲自见到巴比伦王，他要口对口对你说，你必到巴比伦去。讲了这些以后呢，然后他神又安慰他说，你必不被刀剑所杀，你必平安而死，人必为你焚烧物件，好像为你列祖一样，就是你以前的王。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千方百计的阻止王与首领与埃及结盟，并且他强调，如果前面我们看过，他强调说，如果我们一定要照着这个愚昧的计划付诸于行动，想与埃及联盟，那么巴比王一定会来，还要再来，一定会来，一定要把犹大国一定会被巴比伦王所围困，所侵灭。所以三十四章同样就是讲到了非常急速就要来临，因为西底家王背叛了以后，那么尼布甲尼撒王因为犹大人的背信弃义，所以他迅速展开了就是围攻，他第三次就再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人违背了他在神面前严厉卸下的誓言的时候，神自己的话真的是要应验。那么同样呢，当时由于呢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呢被许多不解的事情所酿，那么当西底家王以及以色列犹大的首领和百姓看到骑兵围城，那么在危机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加工了围困了，就是加固了耶路撒冷城墙的建筑，那么另一方面他们也想，由这时候呢，耶利米也想要遵行听耶利米说的话，耶和华的话，所以他在这时候接下来的他跟百姓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从八节到九节开始，他们就决定要释放以色列奴仆。那么我们知道呢，到着当以色列的在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对希伯来的奴仆，他有一个条例，就是如果以色列人的仆人，如果一个希伯来的人他穷困了，把自己卖给他们同族的以色列人做奴仆，那么这个仆人呢服侍主人六年，第七年呢这个主人就要把以色列的仆人希伯来的仆人自由地释放出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拜偶像，一方面在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许多的不义、不公和不公平，所以他们的罪恶真的是达到神的眼前。那么西底家王在他危急的时候，他一方想到说，因为这点他们也想有一些的回应，所以他就跟首领百姓在耶和华的面前立下了誓言，要释放以希伯来的奴仆。他想有一些的善行，想通过这个善行可能会挽回神的一些心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这个善行，当他们就是以希伯来当巴比伦王的军队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由埃及的军队出来，那巴比伦王因为看到埃及出来以后，他暂时的就离开。那么这个暂时离开缓解了以后呢，当时的西底家王首领与百姓看到他们的危急的情况得到缓解，他们在心里不是真实的要悔改，不是真实的有心要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他们很快又反悔了。那么反悔以后呢，他就公然的会背弃了他在神面前所立下的约。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第三十四章这里啊，他们当时是跟首领百姓在耶路撒冷以及呢太监祭司国中全部人民在圣殿中，他们举行了非常庄严的这种立约的仪式，把牛分成两半，然后他们从其中经过。那么这个约很慎重庄严的仪式， 也预表了这个立约的双方，如果哪一方背弃了他们的约，也就像牛一样要被劈开，被受惩罚。所以他们这样子的行为，当他们的整个围攻的形势得到缓解，他们有公然的违背了他们在很庄严慎重在神面前立下这个约，使强迫那些为奴人再次回到他们的手下，那么他们这些为奴的怨声又达到神的面前。所以呢，神就耶利米，借耶利米宣向他们这些违约的以色列人宣告一个自由，就是他们要自由于刀剑之下。他说，你要我就是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并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当一个人没有真心的，就是说真心的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或者不根本不听从神的旨意，当我们的信仰只是为了肤浅要得到祝福，没有真实的照着神的公义和公平行事的时候，那么他们这样子轻易许下的诺言，反而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咒诅和悬殊的审判。好，那么我们知道呢，后来当然犹大的王国很快的在他们被围攻了，还就是真的就像在这里所预言所说到，他们被捕于巴比伦王。这是第34章。那么第35章我们要来看，那么到第35跟35章这里面是跳回到发生的事情是在34章之前，是讲到约雅敬年间的一些的事情。那么在这里讲到有一个民族叫做利甲族。那么当时呢，由于巴比伦王围攻了耶路撒冷，以及他也当时呢是巴比伦王征服了就是中东的诸国，所以当这个战乱的时候，在兵荒马乱的时候，有一帮很特殊人，就是利甲族人。那么这里面讲到一个很特别的利甲族人，也讲到了他们在神呢借着利甲族人，看到用利甲族人的榜样来教训以色列的百姓，从利甲族人他们恪守他们祖宗的教训，能够200多年来他们恪守他们祖宗的警醒遵守，而以色列的百姓有神的众先知从早起来一直向他们传说神的警戒，他们却不能够听。那从这个事例呢，借着这样子的事例，先知耶利米再次苦口婆心劝诫当时的以色列人。那我们要来问啊，利甲族这个民族它的由来啊，那我想我把这些的参考给大家在这边，大家有回去可以的。利甲族人呢是基尼里人的后代，那么特别是在历代上22章55节特别讲到基尼人的后来利甲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基尼人呢，他们是而且在撒母耳上书这里面，当就是撒母耳他们要杀灭亚玛利人的时候，他们让基尼人离开，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基尼人他们对以色列人，他们对以色列人他们有恩典有恩惠，所以这个游牧的民族从此就与以色列的百姓结下了很友好的关系。他们呢，我们也知道基尼人也就是摩西岳父的他那个种族的人，所以他这个种族的民，从这个民族的历史来看，他跟以色列人很有悠久的友谊。他们是一般的非常小的民族，但他们呢听到神的作为以后，爱慕神的国度，可以说是这样的一帮人。那我们还要来看，这是基尼人。那么这里面我们还要问哈，那么这里面基尼人的利甲族人的约拿丹，他讲了一句话，他对他这个民族后代人的族人的遵循，在这里我就很快的把它读一遍。他要他们的族人呢，就是他们不能够喝，他们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那么他们也不喝酒，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利甲族的子孙约拿达，他对他们的后代做要他们遵守这样子的一个约定。那么我们要问说，利甲族的这个子孙约拿达究竟他做了哪一件事情，他以至于他有这样的影响力，他的后代人能够恪守他的遗训，在世世代代他们坚持不喝酒，坚持不盖种房子，不杀种，一直过着很游牧迁移的生活呢？那么这里呢，我想有一个参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历代志王历代王下第十章十五节到二十八节，那里讲到，当耶夫去杀亚哈的种子的时候，是约拿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看到了，这里面也记载了他的势力，因为他可能呢是当时的利甲族的约拿达，他们深受以利亚的影响，痛恨亚哈和耶西别同治底下的腐败与罪行，所以呢，他为了挽救他的族人免于同流合污，当时他立下了与拿西尔人有相似的条例。那么200多年以来，他们约拿达的他们的子孙200多年来恪守祖先的遗训，他们过着一个迁移的生活，谦卑安静，与世界分别。那么这样子呢，锻炼心性的生活，这个很小很微小的民族不但在这几百年间得到保存，而且他们这样的心智也蒙神的喜悦。所以呢，就是神让耶利米就请利甲族的人来到圣殿里面，那么他们就通过这个事例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借此教训他的百姓们。虽然他们利甲族人，他们能够遵循从外面上这样子严格的遵循他们先人的教训，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神的先知从早到晚不断从早到晚的劝训，但是呢，他们却没有听从神的话，也没有尊重神的先知，他们一直在那里呢，就是拒绝不听神的话，自甘堕落，以致到了后来神愤怒的审判临到啊。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第35章讲到利甲族人的榜样。那么第36章呢，这里面讲到也是同样讲到耶利米的书卷。那么这章36章的背景是在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在加基米击败了埃及军队以后呢，那这里面呢，耶利米就预言巴比伦进犯特在美节。那么这时候他呼告全国人民进食祷告，那同时呢，神在这里呢，耶利米又再一次呢，耶和华神要耶利米把他这些年间，从约西亚年间到他那个时候神向他预言的话都写在一个书卷上，所以这里面呢，耶利米就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就从耶利米的口中把神在这些年间所说的话都记在书卷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的话在这些年间明明是许许一整系列话，当时很没有很完整的书卷可以把它记下来，所以呢，这时候呢，在最后的这个最危机的时候，神还是再一次借着这个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把耶利米这些年间的话再一次很完整的呈现在神的百姓面前。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巴路写完了这个书卷以后，他就在禁食的日子，耶利米就催促当百姓到殿的日子里向众民来读，向众民宣读，向首领宣读，向王宣读。那我们可以看到，可以一次看到神一次一次的要把这个信息重复不断的给神的百姓许许多多的机会，一次一次的把自己的话告诉他们。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当中，人对神的话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几个 敬畏神的首领，他就推荐了把这个书卷再送到王的手，当时的王约雅敬的手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约雅敬王他不但没有听神的话，他反而吩咐要把这个书卷把它拆了，把它烧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人拒绝神的话，他作为王，他可以生杀，就是先知可以烧掉神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自己要做的事情不会因为人烧掉了他的话，他就改变了神自己心中的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同样神给我们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拒绝不听，我们不想听，或者人甚至在历史当中，很多人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把圣经烧掉，但是神自己的信仰没有因为人把圣经烧掉就没有了，反而神自己到历史历代以来，就借着许多爱神的人民把它传到福音，传到各地去。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同样看到，这里面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八路，就是默默耕耘的文士，因着他的记录，我们今天可以得着神的话。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今天有很多的文字的事工也是同样的，有很多人他们没有机会听到神的话，但是他们却有机会读到神的仆人们，是许多神的儿女们在文字事工上，他借着书籍把福音、把属灵的书籍送到许多啊神的话语供应比较稀少的一些地方去。这是第三十六章。那么37章、38章，我就把它换在一起讲，它是讲到耶利米的被捕与西底家求问。那这37、38章呢，我想这里面的背景就是讲到犹大实际上已经在西底家的手里。那么西底家王和首领他们不想听耶利米的话，他们也不想付代价。所以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如果用不太合适，就是可以用一句话，就是说他们病急乱投医，他们求助于当时的埃及王，想与埃及的哈夫拉王哈夫拉联盟，不听耶利米的忠告。那在这里呢，37、38章，我们可以看到西底家王这个的性格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西底家王，大家读过了以后可以看到，我就把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在西底家王有一个就是性格，他在37章17节以及38章14节，我们可以看到西底家他或者派人去见耶利米，或者自己来召见耶利米，他想要在他的危机的时候，当他碰到就是巴比伦王来围攻的时候，碰到国家危机的时候，他一面想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派先知去自己亲自召见耶利米，他想都是想要去想听想问究竟神向耶利米有什么话要说的领导以色列百姓。那么另一面我们又看到，当耶利米当派回来的人把神的话告诉他了以后，他又不愿意听从。所以我想我们人很多的是有这样的困难啊，所以我们想要遵行神的旨意，又怕遵行神的旨意要付代价。因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就是首领们，他们是势力很强大啊，西底家很弱，他一方西底家他害怕群臣的势力，他也害怕巴比伦王就是加勒底人的残酷，所以他一面很想要听，一面也非常惧怕。那么同样呢，他对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也是这样，他一面当他那些人要来抓耶利米的时候，他说耶利米在你的手中，他不能做什么，他就说一面他允许那些反对逼迫耶利米把耶利米抓起来下到牢狱里去，他另一方面呢，当以伯米勒就是古实人以伯米勒看到那些首领们对耶利米的迫害那种的不公，他站出来为耶利米，他说王啊，他说王啊，他们所对耶利米所说难道你没有看见吗？那么当以伯米勒向耶利米求为耶利米求情的时候呢，那么西底家王又答应说你去把他救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当西底家王的性格，他一面想听，想去听听这究竟有什么话，那另一方面他也不真敢去听见，不敢去做。那么一面他想当那些人要迫害耶利米的时候，他又容许他们去抓，那当然有来要救耶利米的他也能来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一个人碰到危机的时候，碰到压力的时候，他不能够相信主的话，也不能够不愿意因着尊主和付代价，那他就在这边左右摆动的时候呢，作为君王，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优柔寡断，那么整个就举国混乱，所以当时的百姓也跟着王也是这样子，没有专一的心，没有真实的心，真正要悔改。就像我们在34章讲到，他们想要说做一些好的行为，想要行一些公义，想要把那些奴仆放出去，但是他们一当情况一缓解，他们又马上还回，他旧态又整个旧的事态心态又抬头，他们又就是又不想听耶利米的话，又来迫害他。所以我想这里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那我们也看到哈，在所以呢，在34、38章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也同样看到耶利米虽然一次一次遭拒绝鞭打，他陷害，他仍然忠心传讲神的信息到底。这是37、38。那么39章我们就看到最后耶路撒冷的沦陷和先知的获悉。那在39章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四节第三节就详细的记录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发生的一些情况。那么这边曾详细的记录西底家王的9年10月份巴比伦王来围攻耶路撒冷城，西底家王11年4月。那么如果用公历来说，应该是主前588年1月份被围攻，到主前586年7月份城墙被攻破，同年八月份圣殿被毁，那么在这里他记载了很详细，就是上来围攻耶路撒冷的首领的名字也记得很详细，时间也记得非常的详细。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再一次很明确的证明了神借着他所讲的话一一都应验了。那么西底家确确实实像他所预言的被掳，百姓被掳，西底家众子被杀，他的眼睛被挖出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就是与后面的这个38章预言的17到23节非常吻合，最后西底家死于巴比伦。那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我想再回顾了一点，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神在耶利米同样他也是性格，以前他小的他也第一段我们看到耶利米也是性格非常，他小年轻的时候也非常胆小害怕，但是神应许说神要拯救耶利米，在第1章第8节那边。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的性格里面可能会胆小惧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忠心靠主，神确实要拯救他的仆人。那么如果一个人像西底家王，当他面临危险面临危难的时候举棋不定，不一面没有专一的心来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他最后他虽然惧怕，他虽然要听，他却没有真正完全的听，我们可以看到他最终却没有得到，却是没有就是免于他所造的后面所造的悲惨的遭遇。所以我想在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听见神的话，在这样的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个专一坚定的心，愿意付代价来遵行神的旨意，或者是当我们碰到困难危险或者逼迫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那么可能我们在人的那里可能也得不到世界上的好处，那么在神的面前也得到也失去了神的恩典。所以 在三十九章里面再一次啊、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西底家王的结局，然后也看到神是怎样在耶利米正遭遇各种各样的逼迫危险被捕，但是只要神没有应许的话，神还是一次一次保护了耶利米。那么当耶路撒冷被沦陷的时候，先知耶利米被释放了。好，这是第三十九章。那么我想呢到三十九章为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当时百姓他们这样子，他们就是居心不听神的话，那么他们自甘就是沉沦。所以到了三十九章，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自己的预言就全部的就是应验在当时的世代里。所以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那么接下去是由志文弟兄交通下面。
我们谢谢玲玲准备的分享哈、他刚才提到了就是这个先知耶利米他来劝巴比伦王还有他的百姓要出去投降这个西底家王跟百姓要去投降巴比伦人但是西底家王因为他的性格很懦弱，他不但没有听，而且甚至是违背了他自己所许下的这些愿就是没有让这些服侍以色列的希伯来奴仆呢就重获自由所以呢神的愤怒终于就来到了，以致我们看到这个最终巴比伦人就把这个耶路撒冷给攻陷下去了看到这三十九章刚刚提到过的他的城墙被攻陷，宫殿都被焚烧，人民呢被掳被杀，甚至连西底家王也落得一个双眼被挖的一个悲惨的下场。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神借着耶利米他所有的这个话他都应验了。那这个时候先知耶利米他本人的命运将如何呢？或者说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的百姓他们又将何去何从我们接下来从四十章到四十四章继续的往下看。那么这边呢我想就是把它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先知耶利米在犹大所释放的信息，另外呢就是先知耶利米后来被带到埃及的时候还仍然去传讲神要他所传讲的信息，主要是这两个部分。好，我们先看这个在先知耶利米在犹大亡国以后他会对这个就是神的百姓说了一些什么话。那我们刚刚说过了，这个先知耶利米他对这个犹大的百姓说你们要去劝降巴比伦人，那这个就让人家会以为他是一个亲巴比伦的主义者以为说你为什么要去投降巴比伦人当然连巴比伦呢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巴比伦王尼布沙拉旦这个护卫长尼布沙拉旦呢他就是对耶利米说他说我会善待你，无论你说什么都可以当这个耶利米被锁在掳往巴比伦的这个犹大民的这个队列中的时候，在拉玛呢尼布沙拉旦就把他给释放了他怎么说呢？他说原来耶和华你的神他说曾经要降祸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祸真的是临到了可以说他神的话是成就了，那这是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得罪了他，所以我们看到连外邦人他都知道犹太人遭受这样子的苦难不是偶然的是因为得罪了耶和华他们的神，那可怜犹大自己的百姓呢还是非常的执迷不悟。那尼布沙拉旦他就对耶利米他就宣告了自由，他说我解开你身上的链子，你现在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你看哪里可以哪里美好去哪里都 OK 你可以跟我去巴比伦我必善待你。那当然如果是耶利米他为了个人的利益来考虑，或者说他原来可能有什么政治的立场，他肯定是去巴比伦会更好因为他知道巴比伦王一定会上来他去那边会吃香的喝辣的，说不定呢还能谋到一官半职当然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是神的先知，他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宣告说要投降巴比伦人只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他的心里仍然是装着他的国家和他的百姓 啊，所以他没有这么做。于是呢，后来呢，他就去投奔省长的基大利。这个基大利呢，是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啊。这亚西干在我们前面讲过了，他当时在约雅敬的年间，他曾经保护过耶利米，他们的全家都是敬畏神的啊。那这个时候，当犹大已经亡国了以后，犹大他就作为巴比伦的一个省，所以巴比伦王他就立了基大利做犹大的一个省长。那当时这个耶路撒冷应该是成为一堆废墟，没有办法再居住了，所以基大利他就选了米斯巴啊作为省会，大概在耶路撒冷以北啊十几公里的这个地方。那基大利他本身呢，他这个在行政方面是很有能力的啊，他对这个余下来的这个犹大的百姓他说哈，你们不要去惧怕这个加勒底人，只管在这个地方去安然居住。而且对内呢，他积极的来复兴个经济啊，他说你们要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在这个地方能够安然居住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行政方面是相当不错哈，在战后能够迅速的恢复经济，所以犹大余剩的这个人民呢，他都慢慢的聚集到基大利这里去啊，耶利米呢也在其中。所以我们想，是不是这个时候呢，耶利米跟其他的百姓还有可能会过上一个新的生活啊？那但是这个时候呢，发生了其他的一些事情哈。后来呢，有一些反叛军，或者我们说犹大的一些游击队，他也来到基大利这里去。其中有一个叫以斯玛利的，这个应该是王室的一个后代，他当时是受到亚门王的一个指使，想要来杀了这个基大利啊，因为他不想。这个就是犹大就是这样子呢，就跟巴比伦就是臣服于巴比伦了啊。那另外有个军长叫做约哈南，他就事先去警告基大利啊，他说有个叫以斯玛利的受到亚门王的指使要来刺杀，你要小心一点。但基大利没有听从，所以后来约哈南他就再次请求哈，他说求你容我去把这个以斯玛利给杀了啊，何必让你的命就掉在他的手中，以致使这些犹太人聚集到你这里呢，又重新分散，使他们又灭亡了呢？啊，但基大利显然他对这个政治上面呢没有太多的警觉，以致后来呢这个在有一次的酒席上面，这以斯玛利真的就把基大利给杀了啊。但不仅如此呢，当时还有80个人从示罗上来要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啊，也是被以斯玛利很残忍的给杀了。那以斯玛利杀了基大利之后呢，他就把剩下的这些百姓啊、兵丁呢，就都想往掳到亚门这里去。那约翰南知道了以后呢，他就率兵去追赶这个以斯玛利，结果追上了，那以斯玛利就逃跑了啊。那所以约翰南他就把剩下的这些百姓、兵丁和妇女儿童重新又再带回到米斯巴啊。但是经过这一番周折了以后呢，约翰南跟他的这些军长就想了，哎，这个时候基大利就被杀了。这基大利原来是被巴比伦王立为省长的，现在他被杀了以后呢，这巴比伦会不会就过来报复我们，把这笔账就算在我们的头上啊？因为他原来觉得这加勒底人是非常凶残的，你看他把整个耶路撒冷城都给攻陷了，还用火都给焚烧了啊！如果他真的报复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抵抗不了了，那我们不能够留在这个犹大地，我们怎么办呢？他想了想，又想到犹大的这个老盟友哈，就是埃及去啊。他说我们不如去埃及那个地方呢，现在目前还算平安，而且肯定也没有饥荒什么的，我们到那边去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主意啊。但是当然是贵为神的选民呢，他们凡事至少还要去求问神啊，怎么说也许能够得到神的一些祝福啊。所以到41章我们看到他们就去求问这个神的先知耶利米他说求你带我们到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去祈求一下，祷告一下啊！你看到我们原来人那么多，现在人数非常稀少，这也是你所看见的啊！但是你到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帮我们求问一下，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行的道啊！所以这也是看过去非常的谦卑啊！所以耶利米也答应了，他说好啊，我可以带你们去祷告啊！如果神要告诉我们什么话，我毫不隐瞒。那么41章第5节第6节哈，他们就继续说了啊。他说，论到这个耶和华差遣你来对我们所说的这一切的话哈，如果我们不听从哈，就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一个见证。 啊，话说得非常满啊。无论耶和华我们的神差遣你来说的这些话啊，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因为我们知道啊，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可以记起来啊，因为这些话听起来非常的属灵啊。人家如果一看啊，祷告的时候你们说出这些话，主跟我们说什么我们都不听啊，人家就说哇，这个基督徒很属灵啊。当然从表面来看，人看人是看不出来的啊，只是甚至话语来说，表面上装的多虔诚都没有用啊。耶和华是知道人的一个内心，所以呢，耶利米就回去祷告了。他安静的等候了十天，回来就对啊这些约翰南他们的啊这个百姓从小到大都招聚来，要跟他们很明白的说耶和华到底是说了什么话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耶和华他借着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什么呢？啊，他们有对他说一个安慰的话，他说我建立的我就不拆毁了啊，就是我所栽种的我也不拔出来了，我为着要降到你们那个灾祸，我后悔了。这后悔的意思就是啊，如果你们肯悔改，我仍然是转意啊，我向你们施怜悯。所以他安慰这些余剩的百姓说，你们不要怕啊，不要怕这个加勒底人，我必与你们同在，而且呢要救你们脱离他的手啊，有个很好的安慰。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神还是有很大的这个恩典跟怜悯的。但是呢，他继续对这些百姓有一个警告了啊，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想去埃及那个地方就有平安了啊，就可以不受饥荒的这个危害了啊。如果你们是定义进入这个埃及地，那么那个地方必有刀剑饥荒瘟疫能追上你们，你们到那个地方呢，肯定还会遭受你们现在在耶路撒冷同样的一个命运。那不仅如此，他最后第二次呢，继续的非常严厉的来禁止他们。他说，论到你们这剩下的这个百姓，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进入埃及去。话说的非常明白啊，你们我说的这些话呢，你就知道今日是我警告你们了啊。因为什么呢？你们行诡诈之害。所以神借着耶利米很明白的告诉他们内心的一个想法啊，因为你们刚才已经说好了哈，如果神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那么如果你们真的又不听从的话，那么后果自负。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呢，他讲的话非常明白，既有安慰的啊的应许，那么也有警告，还有禁止。那这个时候呢啊，约翰南这些人，这些百姓，他们是怎么办呢？其实这也是同样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啊，当神的话跟我们心中所想的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当然我们真的其实在人生的关头呢，当然有很多的选择了啊，比如说啊，要不要出国啦，或者要不要换工作啦，要不要跟这个人那个人结婚啦啊，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这个选择。我们基督徒将可能怎么做啊？你知道这个啊，我们知道基督徒本身呢，他就是知道要去祷告啊，虽然啊可能有些想法啊，但是我们往往会，我觉得是我自己来说都不一定会那么顺从了啊。比如说有些人啊，有人会介绍一份工作给我啊，如果这个工作呢是感觉不太满意的，我们会怎么说呢？啊，嘴巴肯定不说了，我说我会去祷告祷告啊。这个祷告祷告呢，就是基督徒的江湖用语啊，就是很委婉的就拒绝了。那么过了几天呢，如果这个真的这工作又来的话啊，感谢主听了我的祷告啊，所以这个话就能够转来转去。实际上呢，大家可能听表面上都很属灵，但是心里面这个都知道跟神中间还是有较劲的地方啊。但这个约翰南呢啊，他这个就没有这么委婉了啊，他跟那些很狂傲的人，他就恼羞成怒了，觉得说哎，这个我本来是到神面前就来请他啊，签个字同意一下就好了啊，给我祝福一下就更好，但结果呢，神的话跟我心里所想的不一样。所以当这个邪情之欲一上来的时候，他们就恼羞成怒啊，直接跟耶利米他说哈，你说谎啊，你说谎啊，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对我们所说你不要进入埃及去，肯定是你那个同伙八路挑唆你这么说，想让我们被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让我们要么就被杀，要么就被掳到巴比伦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前后的这个态度真的是判若两人，一开始说我们都必听从耶和华所说的话，后来直接去指责这个耶利米说你说谎言。 但是这个其实从犹大的整个历史来看并不奇怪啊，犹大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他们真的都是经常出尔反尔和自食其言啊，经常就是惹动神的一个愤怒啊。所以在这里其实呢，神告诉他们说不要进入埃及，但是他们还是执意不听从啊，而且呢是一不做二不休啊。为了让他们进入埃及的这个主意呢看起来很合乎神的旨意，他们干脆把耶利米跟巴录都带下去了。所以圣经里面两次记载说这是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啊，他没有说不听从耶利米的话，是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因为这耶和华的话是再明白不过了啊，告诉你们要怎么做，你们如果不顺从呢就必招致这个惩罚。所以在这里啊，就是先知耶利米在犹大的这个信息啊，就是在没有被掳到巴比伦被剩下在犹大的这些百姓啊，耶利米就说了这些的话。那么接下去呢他就被带到埃及去了啊。那先知耶利米被带到埃及，他仍然是没有停止啊他的一个事工，仍然是在埃及对寄居在埃及的犹太人继续的传讲。那么这个信息主要分为这几个方面啊，一个呢他是预言埃及的灭亡，另外一个预言到埃及寄居的犹大人的一个灭亡啊，这两个部分。那么他怎么预言埃及的灭亡呢啊，他到了达比尼的这个地方，他就去搬了几块大石头，就藏在这个砌砖的灰泥里面啊，在这个法老的行宫那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在埃及的这个犹大百姓就看了这个老人家为什么又开始搬这个大石头呢，又开始食物教学了哈。前面安吉拉在讲到这个先知耶利米在这个十二篇对犹大的百姓讲道里面，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很善于这个食物教学啊，要么就是弄个腰带，要么打碎一个瓦瓶，还弄了什么绳索的跟轭等等。他像搬了个几块大石头，说明什么呢啊，他说你们看我这个搬几块石头在这个地方哈，虽然现在是埃及法老的行宫啊，但是以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必会将宝座安置在这个地方，他会把他光华的帐子安置在这里。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巴比伦王最终会来攻击这个埃及啊。不仅如此呢，你们现在看到埃及有很多神像神庙呢，他会把这个庙宇都给焚烧，把这个神像都给打碎掉，也就是你这个埃及根本是靠不住的，他就预言了埃及将会灭亡啊。那不仅如此呢，他还继续重复了当年他警告犹大百姓的一个预言，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哈，就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遭掳掠，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啊。所以这些话也是很严厉，同样会招致灭亡的一个命运。那到了四十四章呢先知非常苦口婆心的就最后对进入埃及寄居的犹大人最后有一次的信心，就是说你们即使到了埃及你们将怎么办。因为这些犹大百姓到了埃及以后呢，他们仍然是随从埃及的这个风俗去烧香侍奉别神，所以先知是非常痛心。他首先呢就让这些犹大的百姓先回顾了一下你现在耶路撒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命运啊。他首先告诉这些犹大的百姓一个降灾的原因，他说你们看到现在这个耶路撒冷啊，跟犹大的城邑现在是荒凉无人居住，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原因呢？很明白的告诉你啊，你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而且你们还烧香侍奉别神，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呢这个时候耶和华他是原来就从早起来差遣仆人众先知，已经告诉你们说哈，你们不要在我面前行我这个看我厌恶可憎的这个事情，但是你们不听从啊，你们不侧耳听，不转去行这些恶啊。所以耶和华就将愤怒和恼恨就倒下来哈，就是倒在这个耶路撒冷的街市上如火早起，以致这个地方就荒废荒凉无人居住啊。这是前车之鉴，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因为神借着耶利米这四十几年的预言最后是成为一个真实啊。所以他继续的来警告这些百姓说，现在你们不要行这些大恶来自害自己，因为你们主要行这些恶其实都是自己招来的啊，以致你们不管是男人妇女婴孩和吃奶的会在埃及地被灭绝被剪除净尽啊。所以神也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子，我会变脸降灾。他所说的这个惩罚呢，跟以前他在犹大地降罚的这个原因，他都几乎用了同样的这个语句，非常的一个严厉啊。 那么犹太的这个进入埃及的百姓，他听到了这些话以后，他们的是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在接下去圣经很生动的详细的记述了百姓的反应。百姓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论到耶和华差遣你来对我们所说的这句话，我们不要听啊，我们定要成就我们口中所说的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我们跟我们列祖君王首领以前呢，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城里素常所行的一样。以前他们做了什么事啊？他们现在不顾羞耻直接说出来了。以前我们也上天后烧香也是去那个交奠祭以前我们就是这么做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拜天后，我们是吃饱饭享福乐，并不见灾祸现在你看我们不拜天后了不跟他烧香了，你看现在灾祸倒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看得非常痛心经过了这个亡国之痛犹大剩下的百姓还是非常的执迷不悟，还在那边是混淆黑白是非不分。他们居然会认为说这个灾祸应该是就是不拜这个天后所就是所导致的所以根本们呢把耶和华他们的神跟他们立约的这个事实就撇在脑后就一概不认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犹大的历史就是这样子神一再的来呼召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但是他们一直到亡国呢还仍然认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遭受到亡国之痛可以说他们真的属灵的眼睛他都迷糊了，就看不见真理，看不见光，一直都掉在黑暗的这个里面那么说到这个天后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的一个经历你要那个我外婆呢，就是福建莆田的，在莆田应该是有在全国还是小有名气不管是什么莆田系的医院还是什么莆田做的高仿鞋等等但不一定是有好名声，但莆田其中有个湄洲岛，其中供奉了一种偶像就是妈祖出海打鱼的渔民呢经常追到去妈祖那边去烧香，就保佑他们出海是平安那我奶奶呢是信主的，我外婆是拜佛的，那我小时候就很孝顺我一般星期天就陪我奶奶去教堂，初一十五陪我外婆去烧香但我跟你们说这个烧香其实比信主要麻烦多了信主呢大不了就一个星期抽个一天嘛这个十一点过来听个道掰个饼差不多就交差了大家在圣经概览班这里还算积极分子九点都来了就信主感觉就这样子 OK 了。那拜佛呢就麻烦，因为天刚蒙蒙亮我就会被叫起来为什么呢？要赶路，因为这个菩萨太多了一个都不能得罪所以从城东到城西一个个都得过来那我那个时候的小时候我的任务就是带跪，就带我奶奶跪下因为她老人家腿脚不方便她跟我说这烧几炷香，我就帮她烧几炷香，然后帮她带跪下来表示一下就好了所以对这些神像我还有点了解那么在莆田市的这个体育中心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叫文分宫，它供奉的就是那个天后就是跟差不多妈祖级别的那个那平时呢就已经是香火鼎盛了，那遇到这个天后的这生日啦等等大的节日，整条街都被围得水泄不通所以它这个莆田供奉偶像是一种就是一种风气。但是你还别说，这莆田人民的生活却是安居乐业的整个经济水平就非常的高那你怎么说他们呢？他们肯定会跟你说，你看我们现在供奉天后OK 我们吃饱饭享福了也不见灾祸我前几年回去到莆田去看我舅舅话还没说两句话他就在那当众嘲笑他说以前这个八国联军来侵略中国，你现在出国了没几天弄了个洋教回来又想侵略我们所以而且是当众的奚落我那次真的是差点连亲戚都没得做真的。所以我很能理解耶利米的这个反应他真的对这些百姓是无语了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所以他说，你们跟你们的这个列祖君王首领在犹大城里跟耶路撒冷烧的香，耶和华岂不纪念，心中岂不思想吗你们以为这个做的是神不知道吗所以神知道你们所做的这些恶，他现在已经说我不能再容了，所以我会把这个灾祸给他降下来所以耶和华也是用很 讥讽的语气跟他们说 OK 啊，你们现在只管坚定你们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没错，你们向天后所许的愿就偿还吧，但是耶和华跟你们说哈，现在我的名在犹大不被一个人所称呼，说我指着主我的耶和华起誓。原来呢，这个神的名是犹大作为一个神的选民的一个特权啊，他们有资格能够通过祭司啊，能够跟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但是神现在由于犹大所行的恶，他就撤去啊，他就弃绝了他的百姓啊，就撤去了他们作为神的选民的一个资格跟特权。他很明白地告诉他说，你们进入埃及寄居的这些犹大人啊，从大到小都被在寄居的地方被灭绝，而且是剪除净尽啊，话说得非常的明白。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到底是你们的话立得住还是我的话立得住。而且呢，我在降罚在埃及地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还给你们一个兆头，就是呢，埃及王，我会将埃及王俄弗拉交在寻索他命的人手中，像以前呢把西底家王交在尼布甲尼撒的王手中是一样。所以这是先知耶利米对啊这个犹大的圣民所讲的啊最后的一段信息。那么据说他后来是在埃及呢哈，被这些拒绝相信神的话的人被打死，就此就殉道了啊。这是先知耶利米在埃及所传达的信息啊。但是感谢主呢，神仍然是留下了一位见证人，就是巴路，刚才说的哈，仍然忠实的记下了就是这些所发生的这事情的经过。巴路前面讲过，在36章灵异姊妹提到过了，这是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哈，他被选派为啊先知的一个秘书啊，他原来以为这个是啊这个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他，他肯定是非常的兴奋啊。你看这个，当有一天犹大如果复国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光荣啊，前程似锦啊啊。可是没想到呢，他跟着耶利米就跟错人了啊。你看做了这么多事情都白做了，而且你看耶利米都几乎被关啊或者被杀，留下他自己一个人真的是顾影自怜，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啊，36章刚才提到过了哈，他辛辛苦苦写的那卷书呢，就被约雅敬王啊给几乎给烧掉了，而且呢还下令要逼迫耶利米跟他啊，所以这个是怎么说呢？好像前途非常的渺茫，所以他自己也觉得受打击了。他说：“主啊，你将这个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之上啊，我因哀恨困乏就不得安歇，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做。”啊，原来我是想这个地方做一件大事的，现在我没有办法了。那么神也借着这个耶利米去安慰这个巴路啊，他说我所建立的我要拆毁啊，我所栽种的我要必要拔出来，在全地我都如此行。首先呢跟巴路说了神有他的主权，神既然是创造这个宇宙万有创造世界，他也一定会来管理这个宇宙啊，管理世界，他也一定要来审判啊。然后他就告诉耶利米说啊，这个巴路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啊，你做的事不是你自己的，而是神差遣你做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就要巴路呢把这个眼光从他自己的身上转到神的身上啊。但是他也应许这个巴路说，当我使这个灾祸临到房有血气的时候，我也保守你以你自己的命为留物啊，就是你不管到哪里去，你的命还能够得到保存啊。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在跟从主的路上可能会有很多的患难和逼迫，但是神必保守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啊，盼望这也是给我们这个安慰啊。那我想今天这就是从这个34章到45章的这个内容啊，就加上灵音姊妹刚才分享的啊，整个被掳最后的一段经历啊，就是先知耶利米跟那个就是犹大的百姓，上至君王下至百姓中间啊，他们对神的话的一个反应，以及呢在被掳之后他们对神的话的一个反应到底是怎么样，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啊。所以剩下来有些时间大家可以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是对神许下诺言却不兑现，那么是应该怎么样啊，反映了我们心里面怎样的一个真实。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不自觉对神许下一个诺言啊，就是神你如果答应啊这件事情帮我成就了，我将会怎么做怎么做啊。但是我们往往会后来真的神给我们了以后不小心也会反悔掉啊。但神是很不喜欢这种就是许了愿不还的啊，这种行为。那我们应该是怎么做啊？ 第二个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加入一个利甲人啊，就是作为一个跟犹大人的一个反差啊。利甲族人啊，遵守先知的一个遗训啊，他们不喝酒，他们搭帐篷，他们不栽种等等，先人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因为他们不愿意跟那些人就同流合污啊，宁愿就是过着就是像拿细尔人的一个生活。那我们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这样子做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潮流啊，我们不一定，基督徒也许在混杂在这其中不小心就被世界同化了啊，我们有没有在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啊，就是归神为圣。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犹大是百姓的君王啊，在我们刚才啊分享的这一节中啊，上至西底家，中间是军长的这个约翰郎，最后的这百姓啊，他们都不听了啊。最后其实在最后我们看到这百姓在埃及的达比利啊，巴特罗这个地方啊，不仅是男人不听，妻子也同样的说了一句话，说我们向天后烧香是外乎我们的丈夫吗？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是经过我们丈夫批准了啊。所以啊，男的女的，不管是做头的还是妻子，都是百姓，都已经是对神的话是赤裸罔闻了，而且是明白的抗拒，说论到耶和华差遣耶利米所说的话，我们是不要听的啊。已经经过这么亡国 之痛，他们还不知悔改。那么现在呢，我们却是也有神的话非常明白的告诉我们，也有这些历史的事实来给我们做一个见解，我们是应当如何行啊。所以我想啊，我们啊就这些的问题我们可以分享一下啊。啊，弟兄姊妹哈，我想啊，每一组应该都有很多很具体的这个分享哈，见证啊，可以上来分享啊。我们组刚才交通到的是第三题啊，我们姊妹她就有说哈，这个就是原来还以为说旧约的这个神啊，为什么就是能力这么大啊，就是这么凶残，说灭绝就灭绝了啊，但是看到今天连百姓都这么反应，那真的神是忍无可忍啊。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戒啊。那张华弟兄刚才也分享说，就是到了就是当时这些人是寻求神的一个旨意啊，就是约翰南那些人啊，居然敢说先知耶利米他是谎言。但如果我们当时是回到那种环境当中啊，我们也可能会做出类似的一个选择，因为看到前面这个巴比伦是待不下了啊，那犹大帝也待不下，我们有可能去看环境就躲到埃及里面去啊。当然神看的要比我们远，他能够看到埃及最终也是被巴比伦人所灭啊，所以他事先就已经来警告我们不要跑到埃及去啊。但是我们一方面人总是往往看环境，另一方面也是看自己啊，希望说神能够答应我们的话。我们不一定是寻求神的这个心意，而是寻求神的祝福啊。所以往往当神的话跟我们这个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怀疑那是不是神所说的话啊。所以我们小组讨论说，我们真的是要谦卑，要放下自己啊，真的是要放下自己的这个想法，而且要相信神看得比我们远，他能够看到最终埃及是被巴比伦王灭亡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小组交通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因为我们下一次可能会有更多的时间交通。下次讲的是那个列国的预言，从46到52章啊，当难度可能比较大一些，因为我们平时就对这些预言就忽略过去了哈，就看到说哇，反正这些国家最终都被巴比伦灭了，就结束了啊。但是灵英姊妹还是觉得这些有很多属灵的内容可以大家参考一下，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读完接下来的这些章节啊。好，我们简单祷告一下就结束好吧哈。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借着先知耶利米，主啊，对我们这些剩下的百姓仍然说宣判一个神的审判和警告，当愿我们能从中得到教训啊，不是说甚至经过了亡国之痛，甚至自己损失了亏损了，还以为是神的错，还不知道是自己的这个愚昧和无知啊。但愿说我们跟以色列百姓一样，主啊，我们要能够认识人如果不靠着神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黑暗的，愿意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光，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能够重新看到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不对，能够有更多的信心能降服在神的旨意当中也求主 啊，能用他更多的恩典和慈爱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啊，因着他，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们啊，跟神联合，做成他所要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
电脑是吗？
啊，电脑跟这个有用吗？
这个直接就是。
哦，我从来没用过。